这期节目的 sponsor 是宣言文创，这是我与资深 HR 顾问王逸轩一起创办的公司。我们有很多自制独家的线上课程，题材包括如何克服拖延症、建立好的生活关系、情绪管理、社交、肢体语言心理学、说服力的沟通等等。在疫情期间有更多时间在家里，你只要挪出半小时就可以学到一些有科学佐证运用正向心理学的技巧，培养自己在工作、社交、生活上面都用得到的软实力，成为更好的自己。欢迎你上我们的网站 www.soundshine.com.tw， 那是 SOUNDSHINE soundshine.com.tw， 感谢你的支持。欢迎收听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们这期节目呢是个单口，题目是如何适应在家工作的状态，让自己更有效率。我们目前在台湾已经在三级防疫措施的第二周了，许多朋友都居家工作，学校呢也都停课了。其实上礼拜事情发生的时候啊，就马上想到美国的朋友，他们在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许多是根本没有让孩子回去学校，那远距学习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为了常态，所以他们有很丰富的经验，像是从时间管理啊，怎么样跟孩子相处啊，怎么样跟另一半相处，全家住在一个屋檐底下，大家不要把彼此给逼疯掉啊，这些等等。所以呢，我就截取了他们的经验，在参考美国有许多专家的一些建议，希望这些建议呢可以让你们工作更有效率，而且帮助你来避免居家工作可能会有的负面心理跟生理的状态。当我们 work from home 的时候，好处呢就是你穿个睡衣短裤也可以工作，少了漫长的通勤时间，工作呢也变成责任制，所以时间可以自己安排。但问题也就是出在那里，就是因为工作变成了责任制，时间可以自己安排，于是生活和工作之间就没有了界限。那长期下来呢，你可能会发现呢，许多原本的便利竟然会演变成为痛点。那以下呢是几个我最常听到的痛点。第一就是难以自律，容易分心。之前在办公室工作起来都会很有动力，忙了一整天下班也会觉得很踏实，但现在呢，那个动力就都全都没了，每天很难启动自己的工作模式，也很容易分心，动不动就会去看个新闻啊，然后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下，结果一下呢就变成了一两个小时，糟糕了，怎么办？又会怪自己，很自责，为什么自己那么的缺乏自制力。好，所以这是第一个痛点。第二个痛点呢，就是少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那很多人会觉得因此而有一种空虚感。即便你天生是个内向人，我们还是需要与人有互动，尤其在工作上，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却无法及时的与人讨论，这个是会很容易让人觉得孤立的。是的，我们有各种的即时通讯软体，这没错，但这种感觉跟当你可以随时转个头就跟身边的同事说，哎，我问你一个问题，一起讨论一下，这个感觉是很不一样。第三个痛点是我们会觉得工作摸不着边，失去了掌控感。那身为主管的话，当你看不到员工，你不知道他们的状况，即便能够控制进度，做一些 project management 的要求，但是呢，也很难去关心员工。而且 Zoom meeting 啊，这种线上会议开多了，有时候看着这个荧幕上面就一堆也没什么表情的脸孔，总是会觉得有一点士气低迷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这是一个管理问题跟掌控感的问题。那第四个痛点呢，是人们必须要在家人在场的环境下工作啊，这个真的是一个蛮挑战的状况。其实许多人都会抱怨说，可不可以让我在线上开会的时候不要突然出现孩子鬼叫的声音。但坦白说，家里面如果不够大，如果你没有自己的空间，这几乎难以避免，也确实很容易让人变得更焦躁，更容易起冲突。那这一点也是我们非常需要注意的。那第五点就是 burnout。burnout 呢，就是当你的生活工作界限模糊不清的时候，然后自己呢又难以规划这个时间跟工作量，就往往会觉得一整天都在工作，以至于你心中不得安宁，你睡觉的时候也是在想事情。 但你起床之后呢又缺乏动力。这个长期下来呢就叫做 burn out。你把你自己的活力工作活力给燃尽了，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我们当然不希望自己进入到这种状态。所以以上这五个痛点，不知道你是否已经开始感觉到一些了。如果有的话没关系，以下呢我来提供十个让你 work from home 居家工作能够更顺利更有效率的建议。好，我们第一点呢就是早上的仪式 routine 非常重要。你早上的状态会为你一天的工作状态来定调。所以你要把早上当做一个仪式，在这个仪式里面呢分别启动你的身心灵。那我自己是怎么做呢？我自己的 morning routine。首先呢我起床一开始的半小时之内我不看手机。我起来第一件事先走去厨房给我自己倒一大杯水喝掉。然后呢我会简单的做个伸展，我就做一个拜日式。然后呢我会找一个地方静坐一下。我有一个角落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那我闭着眼睛隔着我的眼皮我还是可以感受到这早晨的光线。我在静坐的时候呢就是静静的关注在我自己的呼吸上。这个只是让自己能够定心。定心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你一开始就看手机的话，往往我们就会进入到一种被动模式，开始去想手机所推播给我们的各种讯息，无论是工作的或者新闻的。所以我起床半小时之内我是不看手机的。那让自己定心就是让自己在一天一开始精神是最饱满的时候可以先得到一个定力，就是专注在自己的呼吸上面。我只会做个一两分钟，但这一两分钟就会很有效果，让自己先定下来。接着呢我会去做一套早晨的运动。我自己是用一个 app， 它是一个英文的软体，叫做 Fitstar， F-I-T-S-T-A-R。 其实网络上面呢你可以开一个 YouTube，也可以看很多免费的一些健身的早操。像是我个人非常推荐的是一个叫做七分钟的 workout， The 7 minute workout。那这个训练可以启动你全身的肌肉，甚至还可以提升你的心跳。好，做完之后呢全身已经热了起来，那这时候呢我会去淋浴 morning shower。 我自己呢发现这是很重要而且很有效果的。那早上我通常冲的水会比较凉，一冲这个凉水呢自己马上就会醒过来，那个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好。然后呢我会换衣服，我甚至还会喷上一点我平常如果外出会喷的香水，因为呢味道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不要小看换衣服喷香水这样子一个动作，换上一套你随时能够和外人碰面的这种衣服呢是给自己一种心理暗示，把自己都准备好更容易能够进入工作状态。反之如果你起床你就穿着睡衣，你睡眼惺忪的坐在电脑前面，那个慵懒的状态呢一定会让你的工作效果来打个折扣。所以早上的这个 routine 是非常重要的。好，第二个建议，要打造一个专属的办公角落。现在呢很多上班族都是住在一间小公寓或者一间小套房，那假如你想要区分这个办公跟生活空间相对来说是蛮困难的，但是呢你绝对可以在你住的地方整理出一个角落。那这个角落它跟你平常生活的功能呢是完全分开来的，所以你不会在这个角落里面例如看电视吃东西，这个角落就是专属你办公的地方。那有些人是真的在家里面没有办法，例如你跟很多人生活在一起，或者你家里面最空畅唯一能够办公的地方就是餐桌，那这时候呢你也就需要给自己一个仪式。那我自己呢是因为有一段时间为了要陪孩子一起来上课，所以当他们在旁边在上这个远距学习的时候，我也会把我的电脑搬在餐桌上面。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就会发现说我们先需要有一个仪式把这个餐桌整个清干净，完全清干净，上面不能够留任何食物的东西，我们之前的那个餐垫啊这些全部都不能够留在这上面。然后呢对我来说很有效的就是搬一个台灯出来，它的照明效果就会改变整个书桌的氛围，这个对我来说帮助非常大。 那在你的专属空间里面呢，我也建议你有几个元素你一定要注意的。第一，你需要一张舒适的能够让你坐姿正确的椅子。你的工作角落应该尽量的能够有自然光透进来，因为我们长期待在室内，有自然光的呢，不但可以帮助调节我们的生理时钟，也能够让我们的心情比较稳定。那假如你的办公桌也是餐桌或者其他用途的话，那非常重要的，每天结束工作的时候也要给自己一个结束工作的仪式，包括把工作用的东西全部都收好，让自己能够意识到一天工作的结束。那讲到一天工作的结束，我们的第三个建议就是要严格区隔你的工作时间。明确的工作时间呢，可以让你和你的工作伙伴更有效率的联系，那同时呢，也能够让你自己知道你该如何善用时间来做完工作，不会一直无止境的把工作填满所有你有的一天的时间，而且定出在这段时间里面你要完成哪些工作，比较能够避免拖延症。那假如你是跟家人一起住的话，或者你有室友的话，严格区隔你的工作时间，也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哪些时间你会需要完全100%的专注。所以我建议你啊，甚至可以做一个牌子，例如 I am working, 专心工作中，请勿打扰。每次当你要工作的时候，你把它贴在你的角落这个旁边，让人家一看就知道说在这时候不要打扰你。我是这样子啊，我每天在开始的时候会先打开我的 Google Calendar, review 一下我今天的行程里面有哪些会议，有哪些事情是一定要今天完成的，并且我会告诉我自己说我今天一定要在几点之前完成所有的工作。那完成之后呢，我就不要再去想工作了。所以严格区隔自己的工作时间，对于在家里面工作能够得到这个 work-life balance 是非常重要的。 OK, 第四个建议呢，使用番茄钟工作法。番茄钟工作法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把闹钟啊设起来，25分钟是完全专心在一件事情上面，就一件事，然后呢25分钟到的时候，这个时钟一响，你就休息5分钟。在休息的时候呢，你要确实的转换脑袋，你不要继续在那个工作上面，你也不要继续去想那个工作，你必须要学会在闹钟响的时候就能够站起来动一动，做一些跟工作完全不相关的事情。五分钟之后时钟一响，再回去专心工作25分钟。所以25分钟工作，5分钟休息。 OK, 这样子一个回合，连续4个回合之后就给自己一个大休息，例如15分钟甚至半个小时都可以，那再进来再做4个循环。那一天这样子去做，你会发现一天也过得挺快的。但它有几个好处，第一就是当你按下这个番茄钟给你自己25分钟的时候，你可以告诉自己从现在开始到这个钟再响，我真的是要专心工作。那这可以给你一个心理准备，让你比较不容易分心，比较不容易被一些杂念所打扰到。那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要学会在这5分钟的时间里面你能够转换自己。我自己的个人经验是，我们最需要自律的不是当闹钟响起我要开始工作，而是当闹钟响起我要停止工作。但这个对我们整体一天当中的精神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不能够一直精神紧绷的专注在那里，那是非常耗电的一件事，耗我们自己脑袋里面的电。那当我们学会转换，当我们学会固定的时间休息的时候，你会发现休息的时间不需要长，但你可以工作的比较久，而且这样比较不会累。你可以办得到的，不要跟自己妥协，该休息的时候一定要休息。 OK, 第五个建议呢，就是准备工作前后都能够做一个转换的仪式。 Again, 又是这个仪式感，我觉得在家里面工作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固定的一些仪式感。过去呢，我们可能透过通勤来让大脑知道我们要准备进入工作状态。那同样的，我们下班时间的通勤回到家的过程，这也是一种转换，让我们可以卸下工作紧绷的状态，然后准备回到家的这种休息状态。但是当我们是居家工作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维持这样的转换时间，这样子更能够帮助我们进入一个身心灵顺利变换的状态。 所以通常你在通勤的时候，你可能也许会看个书，听个 podcast， 那这时候不妨也可以照样的做这样子的一件事，给自己一段时间可以转换一下。所以早上我开始工作之前，我会先有这个早上的仪式，仪式最后呢，对我来说就是冲一杯咖啡，那有这个咖啡的味道，闻到咖啡，带着咖啡杯坐在书桌前，我开始我的工作。当我工作完的时候呢，我也会整理我的工作空间。那也许你可以给朋友打个电话，甚至你做个瑜伽，反正你平常之前在下班时间你可能会做的事情，你现在还是可以做。总之呢，让你的工作前后都做一个转换，这是非常重要的。好，第六个建议，不要一直接收外界资讯，这包括自己看新闻的这个频率啊，这个真的会对自己有影响。我是建议你一天看一到两次的新闻就好了。我知道很多朋友会想要在第一时间先看到最新的疫情的直播啊，这些等等的，但真的有那个必要吗？你在第一时间你知道有多少人，这个会怎么样去改变你的一天的行为呢？你是否可以等到例如三点记者会过后，这个数字已经出来了，你只需要看一下，刷个手机马上就知道了，你不用去等看着这整个新闻的转播。如果你真的是习惯看新闻的话，那在午餐时间面给自己做个午餐，面看开个新闻台在旁边，这个 OK， 也许晚餐时间你也可以。但我自己是觉得新闻往往会运用一些沟通的方法，让你会一直想要看下去，甚至会把很多的状况说到听起来非常的严重，再加上这个主播可能用很高亢的这个语气，会让你会觉得说，哎呦，糟糕了，哦，事情很紧急。那这样子的声音跟这样子的氛围，我觉得是不适合一整天伴随着我们的，所以限制自己接收外面的信息的时间，好吗？那我们该多做什么呢？我们该多沟通，尤其跟我们的主管还有我们的同事，我们需要做工作上面的沟通。一种沟通呢，就是先来协调我们要怎么样来做沟通，我们要用哪些平台，我们要多长跟彼此回报，我们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我们要去找谁，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回应，这是一个双向的啊。所以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跟我们的主管讨论到说，我们在几点到几点之间我们会回应讯息，但可能下班时间之后我会晚一点再回应，或者我们隔天再回应。我相信现在大部分的老板都不会指望你在下班时间里面的时候一定要马上去回他的信息，如果是的话，我建议你可能要跟这个主管稍微沟通一下，因为这是非常时期，是在非常时期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反而把我们之前一些不良好的工作习惯变得更严重。所以懂得怎么样沟通，并且与主管和同事能够先达成一个沟通方式跟频率的协议，这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要跟家里面的人达成这个共识，包括几点到几点不要打扰你。 OK， 好，第八个建议呢，别忘了社交。是的，虽然平常在办公室里面同事之间呢不一定常会聊天，但是离开办公室在家办公之后呢，尤其是独自居住的朋友，很容易就会陷入一种一整天讲不到两三句话的状态。那这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每天为自己规划一段时间，可以跟朋友讲个电话，通个视讯，或者跟同事时不时的确认彼此的状况。像是过去这一周以来，在我自己的公司宣扬文创，大家呢也都是 work from home， 那工作伙伴们每一天都会彼此在线上打招呼。有一天呢，同事们还一起玩起了我想听你说 Popcorn Talks， 我们自己出品的这个对话牌卡，每次呢就抽出一题讨论聊聊天。像是最近他们抽到了一题，你相信有天堂吗？你的天堂里面会有什么？那这题呢乍看很简单，没想到他们一路就开始分享到了很多自己有关生命甚至有关生死的观点。其中一个伙伴呢还讲了一段他跟他妈妈的互动，我觉得挺感人的。在这边我也把这一段语音分享给大家，你可以听听看。
我之前还跟我妈讨论，我就说，欸，妈妈，你有觉得人死后就永远不会再相见了吗？对，我就跟她讨论这件事，我就说，如果我下辈子还要你当我妈，有可能吗？那我妈说不可能啊。我就说啊，我就说你看死后真的是一个很无法决，就是你死亡之后你就没办法再决定你接下来会遇见谁，所以你只能把握你这辈子遇见的人，因为等到他走到那一步你们说再见的时候，你就没办法选择你在下一个辈子你还不会遇见他这样。然后我就说哈，我这样想一想觉得死亡好难过，我觉得就是你说的那种很不确定性。我那时候就那几天就是一直在想这件事，然后我妈就说想这干嘛，把握当下就好了。
是的，我自己是觉得能够透过语音大家一个 group chat 里面不只是谈工作，而是可以有这样子的分享，这其实反而是一种让人更有交流到更交心的感觉。其实天堂这个概念就像是一个人对于死后世界的信仰，那无论你的信仰是什么，我们都要把握好现在的当下和身边的人相处。说实在的，每次我玩这套牌卡，我都会很惊讶原来身边的人会有多么不同的故事，多么不同的想法，是我之前都不知道的。所以在这里呢，也推荐给大家，在疫情这段期间，你可以和朋友，可以跟家人，甚至是关系还不错的工作伙伴，你们在远距对话的时候，用像是我想听你说这套牌卡，可以去想一些有趣的题目，说不定可以激荡出平常可能不会有的深度社交的火花。好，来到我们这十个建议里面第九，足够的休息。虽然在家里面工作，但我们未必因此而休息的够。有很多朋友会因为在家里面工作而把工作时间拉得很长，但是工作结束之后呢，又会报复性的不去睡觉，继续的追剧，运用这段时间好好的狠狠的去看，看到每天睡眠可能只会有四五个小时而已。那这一段时间下来，如果一直重复的话，也难怪会 burn out， 对不对？所以要善待自己的身体啊，不要跟自己的睡眠作对。我自己是觉得，当我们在 work from home 的时候，因为我们有更长一段时间都会待在同一个地方，我觉得反而要让大家能够工作的更松一点。我甚至会建议，如果可以的话，在一周中间，例如礼拜三，我们可以多给自己一天的休息时间，或者减少我们团队之间的工作量。但是呢，我们可以设定非常明确的 deadline， 让大家都知道到了哪一天我们需要交出来什么样的工作。那这样子大家自己去分配这个工作量，如果你早一点做完的话，你就多一点时间可以休息。当你设定明确 deadline， 但是你减少工作量的时候，反而你可以让大家在 work from home 的时候工作品质会增加。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足够的休息，而且维持血糖平衡，不要暴饮暴食，吃一些 DGI 的食物，让一天当中你的血糖、你的心情、你的精神可以尽量的维持在一个水平之上。好，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建议，第十点建议就是花点时间思考接下来的路。这是一段历史性的挑战，对于我们人类社会来说，对于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前空未有的一个大的挑战。我想多年之后，我们每个人都会回头看这一段时间，然后去想这段日子我是怎么过的。像这样子重大的事件，当整个社会的许多规则都改变的时候，也会让人开始重新问自己，我究竟是想要走什么样的路，我究竟想要做什么。虽然它加强了每个人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但这个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好好的重新思考我们一直以来所走的路。而在这个无法出门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可以好好把握这段时间来整理一下自己，我们可以厘清哪些是我们真正想要去做的，我们未来长期的计划是些什么。我们每天可以拨个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对于我们长期的未来做一些计划，我们可以盘点我们现有的资源，甚至有一些行动，有一些进度。有一句英文是讲说 Never let a good crisis go to waste， 不要白白浪费了一个好的危机。意思也就是这样，危机它也可以变成一个转机，但中间所需要的就是给自己时间去做计划，来好好的认清自己未来想要走什么样的路。好的， 以上就是我对 work from home 的十点建议，提供给朋友们作为参考。最后，祝大家身体能够保持健康，心情能够尽量的放轻松，工作能够在计划时间内完成，吃得饱，能够睡得好。希望这一波的疫情很快就会过去，让我们一起同心协力合作，让生活尽快的能够恢复正常。今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希望今天节目内容有让正在收听的你获得一些灵感，一些把人生过得更美好的灵感。如果你喜欢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欢迎在各个收听平台按下订阅。如果你是在 Apple Podcast 收听的话，也请帮我留下五星评分，告诉我为什么你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把节目推荐给你身边需要的亲朋好友们。假如你想接收到更多过好人生的心理学资讯，欢迎追踪我的 FB 跟 IG， 连结都在节目资讯栏中。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们下次见咯，拜拜。